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书中所记录的不只是庚子教难中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群人在风暴中的生命状态。书中那些宣教士与中国信徒的来信，让你我看见神在苦难中的保守和怜悯。上一集为你讲到教难后，面对教会的旧人和新人，晋西南宣教站的邢德烈教士有自己独特的看见。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51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1900年，虽然西周地区有很多人以鲜血印证了他们的见证，但相当人数的信徒却对主不忠。1902年底，当地举行了一场聚会，男女信徒都积极出席。因为家离府城有点距离，妇女们往往无法参加周日的崇拜，但这次大会却来了好几位：简维正夫人、邢德烈夫人、杨长老的太太和韩兰芳姑娘为他们举办了一些特别聚会。这里的妇女事工是一扇敞开的门，新教士期盼能够充分利用1902年冬天农闲的机会来进行这项事工。大部分对福音感兴趣的人都来自石口子，只有两人来自客城。在接纳前会友的聚会上，重新入会者中，六人来自西周，两人来自客城，一人来自石口子。1898年12月时，西周城有23名具备领圣餐资格的会友，除了这次重新入会的六人之外，另有六人已过世，一人彻底离开教会，其他10个人经审慎考虑，仍需假以时日，有待观察。说起另一个福音之战客城的教会，新教士很难过。1898年时，那里曾有18名具备领圣餐资格的会友，施工进展曾是整个地区最有前途的。但因为教会领袖先后过世，很多信徒变得冷漠，急需具备恩赐和资质的人来负责这里的事工。除了这次重新入会的两人，可能还有1-2名妇女积极向道，但其余的人没有明显的悔改迹象。在石口子和石楼县的6人团契中，1人被重新接纳，剩下的5人中2人已故，其他3人没有能够通过审核。这个福音之战虽小，但事工充满希望。当地信徒盼望有一位传道人能常住在他们中间。 邢教士想指派刘先生担任这一职分。这位弟兄对主的忠诚值得效法，他曾在庚子年间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从这村到那村，从这区到那区，默默地鼓励各地的信徒。邢德烈教士在约半年后的另一封信中为中国信徒如此辩护，他说，否认主的这些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仅仅口头否认基督，另一类是内心和口头都否认他。前一类人并不认为那样做是错的，鉴于当时的情形，在不妨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做假见证，而历史得到的保障看似值得，结果便是他们临时口头放弃信仰，但心中并未否定基督。看上去这好像只是造作武断的区分，但是我们着实不能对这些苦难中的圣徒施加过于苛刻的评判。那曾是压力极大的时日，而且也要考虑到他们在异教文化中所习惯的为人处事的低劣道德准则，以及若要在这些问题上足以产生崇高道德理念所需在神真道上的系统教导。如此综合考量下来，这些只受了不完全教导的信徒的品行中缺乏精良的道德凭证，便不足为奇了。
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近期一代的教会不仅挽回旧人重返教会，也欢迎新人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吉长庆教士显然是一位忠实的合场记者，因着他的实笔，我们不仅看到了戒烟事工同工联会的纪录片，也看到了合金受洗新人的集体照。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实乃合金上周的写照，或者至少可以说受23位受洗信徒影响的那部分城里人的写照。我们的大会开始于周二，也就是1903年9月29日的晚上，以祷告会前我们将看见耶稣的短讲开幕。周三早上，从孝义赶来的王道昌教士以哥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为主题经文开始了这天的聚会。经文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午前的聚会由从西周赶过来的邢德烈先生以基督徒的敬身为题主讲，午后几位本地弟兄就同一主题进一步展开有趣的讨论。山教士主持了晚间的聚会，特别讲解了洗礼的意义。周四上午预定为洗礼的时段，祝赐下晴朗的天气，众多观礼者极其肃穆有序。第一位走进水里的是一位82岁的老人，他的儿子儿媳成为教会会友已有年头，如今在他的人生暮年，对全能耶稣如孩童般的单纯信心取代了他原先对福音的敌意。接下来是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欢喜快乐地奉三一圣名接受了洗礼。他们吸食鸦片多年，神蛮有恩典的在去年把他们从烟瘾中释放出来。夫妻二人生命中所展现的全然更新，促使教会缩短了常规的观察期，提前为他们施洗，接纳他们入会。下一位男子是老夫妻同村的乡亲，因为妻儿和他一起受洗加入教会，所以尽管妻子仍因义和团横行期间所受的惊吓而时常的害怕，他们仍大有喜乐。 过去以收罗印刷废纸来积功德的多年劳苦，如今都被视作亏损，为要换取更有确据的盼望。接下来是另一位老人，他的属灵生命曾大有瑕疵，但现在却表明立场，站在我们中间。他之后是我们那矮小驼背的皮匠，一名背井离乡的河南汉子，乐于助人的他也活出了坚定的生命见证。下一位原是鸦片贩子，期待洗礼年日已多，如今和他真挚爱主的娇小妻子一起成为教会的一员。接着是柴先生，书生兼士绅，他常年热诚兴奋儒释二道，如今则转而为基督受凌辱，况且这绝非轻生的十字架。要知道，对一位孔孟子弟而言，和草民一起受洗，实乃是惊世骇俗之举。
我们的梦重生归入基督里，今奉父子灵命受洗归于义，就此跟随耶稣学作真弟子，见证福音到地极。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叫嚷，因为带有耶稣的印记。哦，主耶稣，我们归你，最终的我们已经死去。主耶稣，我们属你，场上的我们已归主里。
河津一带的宣教站在帮助旧人重返教会的同时，也欢迎新人受洗归入基督。他们之前都是怎样的人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征服